弟兄姐妹好，我们今天要看创世纪的第二章。那大家可能晓得，所有圣经的章节都是后来才去分的啊。当初圣经被记录下来的时候，不但没有章没有节，而且呢没有标点符号。还好圣经尽管这么古老，它一直都是用白话文记的，不像中国的古籍呢有文言文。文言文不分章不分段，没有标点符号，那你读起来可是辛苦了。那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，他选择是在第二章一节之前把它切开来。其实二章的一到三节呢，仍然是跟前面连在一起的，而四节以后是回头讲他造人的那一天第六日的事情。那我们先看看这个第七日啊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那这里有一些重复的话，圣经记载的非常精简。你想整个天地的创造，31节加上这三节，一共34节就讲完了。在这么少的字数里面，如果他重复讲一些话，那表示呢那些话是很重要的。比如在这里，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那我们读到这几句简单的话，一定要会问问题啊。首先这个第七日和前面六日有没有不一样？有，它不一样在哪里？前面六日每一天都重复讲有晚上有早晨，而这里呢还有没有晚上有没有早晨了？没有。什么意思啊？要不要猜猜看？所谓有晚上有早晨，就是地球上的一天，地球开始转了，无论是绕着那个起初原有的光，还是绕着太阳光，一样的，一天24小时，有晚上有早晨。而这里呢是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一天，那就表示不是在地球上的一天嘛。而且在前面六日里边有各种各样创造的物，这里还有没有啊？这里没有。这里有什么？第一，重复两次说这里有神的安息。第二呢，神赐福给第七日，这里有神的赐福。那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这个赐福啊绝对不是一句空话。前面赐福给所造的一切，赐福给人，我们还稍微可以懂，这里赐福给第七日，这什么意思？还有呢，在这日是分别为圣的，这个叫做定为圣日。所以我们再数一次啊，有神的安息，因为他歇了一切的功，有神的赐福，还有神呢分别为圣，至少有这三样。有没有数漏了哪一样啊？有，神自己，对不对？神自己要是不在里边，他干嘛说他在里边安息呢？他既然说在里边安息，那当然神自己也在里头嘛。那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又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。二章二节还说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有没有读出来这里边神想要我们知道的事情啊？这所谓歇了一切的功，是一切什么样的功啊？是创造的功，是一切造物的功，是有关于这个物质世界创造的功。还有没有功没有歇息啊？有啊，要不然主耶稣来怎么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呢？要是在创世纪二章这里他没有讲说造物的功创造的功，他只说神歇了他一切的功，那么主耶稣这样讲呢就不合圣经了，对不对？造物的那一部分完了，还有别的工作没有完。所以你看在人类的历史里面，神不断地介入我们，直到他做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，甚至那以后圣灵还在继续做工。那这些都已经在创世纪二章的时候埋下伏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别看这几句话简简单单啊，它里面神真的还是费了心思的。只是既然这一天不是在地球上的，是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，是属神的，是分别为圣的，是神在那里人不在那里的，那神干嘛赐福给那一天呢？难道他还要赐福给自己吗？你要不要想想看这一天可能是做什么的？你要我猜呢，我认为这是人永远的归宿。凭据在哪里？哎，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不是讲了吗？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这个话很清楚啊。那个安息日难道是指着地上的安息日吗？是一个守安息日的规矩吗？不，他特别就是指着这个守安息日的规矩来说，那个真正的安息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。 就往创世纪二章一对，不就明白了吗？然后主耶稣又说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我们听到这个话就应该哈利路亚啦，因为谁能够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安息日里面，我一定称他为主。而主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？那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，为神的子民存留，神在那里等我们，神赐福给那一日，神把那一日分别为圣，而主耶稣要把我们带回去。虽然这些话没有明明的写在创世纪二章，可是弟兄姐妹，你看他是不是呼之欲出啊？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回头看二章四节以后，就是他追溯前面第六天创造人的事情。那在讲上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说了啊，创世纪第一章，你如果给他起个题目，可能最好的题目就是一个字，神。那以此类推，我们到了第二章，你觉得这一章它的主旨是讲什么呢？这很容易猜了，第二章也可以用一个字来代表，那就是人。有关于人最重要的信息，恐怕都在这一章圣经里边的。那首先我们要会欣赏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因为这里边的信息不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地方所能够找到的。尽管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，我们自己也是人，但是人对于人究竟是什么，我们知道的非常少。你看中国字写人，那就是两条腿迈开来，这个就叫做人。你去查生物学的课本也差不多，站起来的猴子，直立猿人，就叫做人。身上不像猴子有这么多的毛的，就叫做人。很可怜，我们自己是人，可是我们对于人是什么，人的来历，人的组成，人的责任，人的目的，人的归宿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最后还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的，实在是太可怜了。你要从这个观点去想一想，那你才知道宝贵这创世纪第二章啊。那首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，人永远的归宿呢是天上的安息日，不是地球上有晚上有早晨24小时的一天，而是永远的安息，永远的赐福，永远的被神分别为圣。但是当我们今天还在地上的时候，这一章告诉我们哪些有关于人的事呢？我相信大家这一章应该都已经读得蛮熟了啊，所以我们就不去一节一节的读，只把一些重要的主旨呢提出来。比如说人的组成，很容易，你在这里一定看见呢，灵魂体，是不是？当神造好了，它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啊，这个在英语里面翻成有灵的活魂。我们有灵有魂，还有呢身体，神首先造的是身体。那这个你一定要因信而知道，目前你虽然看不出什么来，可是以后你一定会发现这个信息实在太重要了。因为我们如果对于人的组成都不了解，那当这个人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修理他，怎么去医治他呢？是不是？那我们既然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神是复数的，我们从这个观点来说呢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复数的。不过这个复数在此时此刻呢是非常统一的。你想，神首先造了肉体，然后吹了一口气，然后人成了有灵的活魂，那谁听谁的，哪一个最大，这个答案都是很简单的啊，我们就不说了。但是当人一旦出了问题，很可能这个秩序呢就弄反了。本来他一定是一个灵做主的人，现在呢成了一个肉体做主的人。本来肉体一定听灵魂的话，他没有自己的意思，现在呢人的灵魂一生成了肉体的奴仆。当然这些是后话，此时还看不出来。再往下我们看看人受造的目的。15节，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如果我们单单看这一节，我们很可能会说，哦，神就是造我们来管园子的，是人为园子造的呢，还是园子为人造的呢？看起来好像是人为那个园子造的。那你这么想，马上就会遇见问题了。神想要一个管园子的长工，他有必要按着自己的形象、自己的样式来造那个管园子的吗？这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吧。不如我们换一个角度，就是你去找一找看，这一章按照顺序来，神对人用了哪一些的动词。从这里来看神跟人的关系以及神造人的目的。第一个，在二章八节，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 这个立了一个园子的立字呢，你可以说是栽植了一个园子，设计了一个园子，然后把所造的人干什么，安置在那里。那这时候并没有告诉他你要修理看守啊，显然人是为了园子还是园子是为了人呢？当然园子是为了人嘛。那神对人的一个态度是很仔细的，他立了一个园子再把人安置在那里。二章九节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做什么啊？悦人的眼目。耶和华在这里取悦人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所谓好做食物，就不只是做食物了，他为人预备食物，而且是预备非常好的食物。第十节这里有一个字，有禾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园子。他不要人去劳力，有禾自动的来滋润那块地。不但如此呢，那条河分为四道，有各样的宝贝，有珍珠、红玛瑙，有金子。这和树木取悦人的眼目一样，这都是讨人喜欢的东西。到了第十五节，再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这时候才说了，给他一点事做，修理看守。那你可能会想，既然神所造的这么好，还有什么修理，还有什么看守呢？中文翻的，你可能望文生义，觉得这里边好像有暗藏的危险啊。但是在英语里面，你看不太出来这个意思。他就是要亚当去维护他，去照顾他。那这个维护与照顾就牵涉到亚当想要怎么维护怎么照顾了。他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玫瑰花园，在那里做一个水池，与原来神所安排的呢可能一样，可能不一样。然后底下就来了另外一个词了，二章十六节，耶和华吩咐他说，哎，神跟人有一个关系，就是吩咐，对不对？亚当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是来自神的吩咐？但这个吩咐是吩咐什么呢？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。你到了一个朋友家，那个主人吩咐你说你随意，那你就知道了，这个主人是非常客气的。神对人有一个尊重，神给人一个绝对的自由，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你看怎么好你就怎么维修这个园子。那神跟人还有一个关系，在下一节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动词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神又是帮助人的，这里虽然是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可是实际上真正帮助亚当的是谁啊？是耶和华神。到第十九节，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，空中各样飞鸟，都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叫什么，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有没有看见这里面的动词啊？一个是带，一个是看，一个是叫。神自己造了这些活物，他不给他取名字，他让这些活物的名字由亚当来取，亚当怎么叫神就怎么叫，谁听谁的啊？什么叫做随意啊？这个很有意思，是不是？首先他把动物都带到亚当面前，前面说神是帮助人的，他不用亚当去四处找这些活物，他带到亚当面前之后，他对亚当有一个很仔细的看，就是观察，他很细心的看亚当怎么叫每一个活物。你这么一叫，神就把那个当成那个活物的名字。
那我们也可以想象，那一天呢，不但是亚当非常开心的一天，也是耶和华神非常开心的一天。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件工作，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。
还记得吗？我们在第一章里面，神的主权在什么地方显现出来啊？在他命名上面。这里一样，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神也把一个命名的主权交给我们。当然这个主权呢又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既然叫的是人决定的名字，也就是说这个主权呢，神跟人是一致的，是没有冲突的，而且神是非常尊重我们，非常喜欢我们的。如果你把设立、安置、喜悦、好做食物、 滋润、随意、帮助、看，这一连串的动词摆在一起，那你是不是能够明白这个神跟人的关系是什么？在神的眼中，这个人有多么宝贝啊？当然可以。这虽然好像记着是一些事情，实际上就像创世纪第一章用神所做的事情来介绍他一样，这些的事情神很含蓄地告诉我们他对人的那个疼爱、喜悦、宝贝有多么深厚。因此你就想，当人离开他的时候，神伤心不伤心啊？他会不会尽一切的办法把他所造的这个人找回来？他当然是会的。但是在这里，你要是读圣经细心的话呢，你会问一个问题，怎么第一章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第二章突然出现了一个字叫做不好呢？他一方面告诉人说随意，却又出现了一个词叫做不可呢？这怎么回事？要找答案你就得知道怎么找，因为圣经真的是神的话。首先我们应当观察到，他不是说人造完了他看着不好，人造完了明明说是好的，可是突然他到了第十八节说不好，那么你就要回头去找嘛，一定是从第七节到第十八节中间有事情发生了，那个发生的事情造成这里所说的那人独居不好。那我们就回头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清清楚楚的至少有两件。第一件就是二章十五节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当神给人一个职分，给人一个任务，要他来服侍的时候，他突然就说一个人不好，那人独居不好，他需要帮助，对不对？第二，第十七节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是神的吩咐。在这句话里面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字，这个字当亚当听见的时候，是不是能够完全理解都成问题。哪一个字啊？死。因为亚当没有经历过死亡，他也没见过死亡，那时所造的一切不但都甚好，而且都是活的。那什么叫做死？这个死是不是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在里边的设计？不是。我们今天呢很习惯说人人都有一死，实际上圣经这个话的意思是说，犯罪了以后所有的罪人人人都有一死。你如果听说有一个人不死，你觉得很奇怪，但实际上从起初神造人的时候，这个死并不在神的蓝图里边了，对不对？神不要人往那个方向走，人有一个正确的终点，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就是天上的第七日，永远的安息日。错误的结果就是什么？死亡。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思想。我们今天以为人死，人会死才是正常，但是当初在伊甸园里面不死才是正确的。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因为有了这个吩咐，还有有了一个职分叫你修理看守，突然这一个独居的人就不好了，或者我们可以说就不够好了，会出问题，他需要帮助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一定要把一件事情澄清，就是什么叫做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？为什么吃了这个果子呢，你又会必定死呢？今天我盼望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一个好习惯，就是圣经怎么讲你就怎么讲，不要把这个圣经所说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或者这棵分别善恶树叫做知识树、善恶树、禁果、善恶果，你这么一说呢，你就更改了神的话。那中文在翻译它的时候实在是费了心思的，这果子的名字很长，真的就是叫做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而且分别两个字呢是一定不能拿掉的，它绝对不是一棵善恶树上的善恶果。那还了得吗？神所造的一切都甚好，怎么还有一个恶果呢？恶树呢？这棵树的果子有毒吗？里面含着恶吗？不是。刚才跟您说了，这个重点在分别这两个字。这个分别这两个字呢，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很简单， 你可以照着把它翻成中文，意思更清楚一点，但是就显得有点啰嗦。他说的是什么呢？他是说有关善与恶知识的那一棵树，树上的果子。再说一遍，有关善与恶的知识，那一棵树，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以去吃。那这棵树在哪里呢？这棵树在伊甸园里边，在园子的当中，园子里面一定还有很多树啊。神说有各样的树木长起来，都可以悦人的眼目。那这些树都叫什么名字？圣经没告诉我们，说不定也是亚当自己去慢慢取的。但是有两棵树，神把它的名字取好了，有一棵叫做生命树，还有一棵呢，神把它叫做有关善恶知识的树。我们中国人有个说法，说吃什么补什么。既然是食物呢，你吃下去，它的作用在于你的身体。主耶稣不也说吗？食物为肚腹，肚腹为食物。可是这一棵树上的果子吃下去，是改变你的知识，而不是改变你的身体，明白了吗？不是那棵树那个果子有什么特别，而是你去吃这个行为，你违背了耶和华这个吩咐的行为，改变了你的知识。改变了你什么知识呢？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。你说亚当难道连善恶都不会分吗？诶，他真的不会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园子里不但没有死亡，也没有恶啊，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而且都甚善。亚当有丰富的知识，他可以管理空中的飞鸟、海里的鱼以及地上所爬一切的活物，他又能修理看守一个四条河流域的园子，而且他是照着神的形象、神的样式造的，他怎么可能没有丰富的知识呢？诶，有一件事情他不明白，就是什么叫做恶。但是你一旦违背了神的命令，突然你除了善之外，你还明白了一件事情，你还有了什么样的知识啊？有了恶的知识。而这个知识是怎么来的？是学习来的，还是经历来的呢？是经历来的。经历来的为什么会让你死呢？我举个例子讲好了，一张白纸很好啊，可是它有个缺憾，它不知道什么叫黑。那你在它上面点个黑点，突然它知道怎么分辨黑白，可是那个黑点在它的生命里就再也洗不去了。那个黑点为这张白纸带来了一个新的结局，叫做死亡。所以这棵树的名字实在是太重要，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或者说有关善与恶的知识的一棵树。老实说啊，这棵树可以是一棵苹果树，可以是一棵梨子树，可以是任何的一棵树。神往那一指，你若是违背了神的话，那恶就进到你的心里，你这个人突然能够分辨善恶了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章呢，可能要分两次讲，今天就先停在这里。